其实在这里哈，我们刚才耽误了一点时间啊。我们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马上这个要进入下半年了哈，已经进入下半年，马上其实说句实话，就9月份很快又过完，就国庆一过，这个时间好快呀，好像就离过年又只有那么2个月了，对吧？离过年又只有那么2个月了。但是问题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说让你现在去回想你这一年，你有什么长进？你做哪些事儿？哎，觉得自己有进步，对自己满意的，跟我反馈一下，打个一；不满意的，请打个二。我们来看一看啊，对自己满意的，请打个一；不满意的，请打个二啊。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哈最有趣的现象什么呢？比我预料的还多一些哈，大二的同学，我预料的应该是一半一半，但是结果比我预料的还多一点。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间啊，在推移的过程中啊，很多人对于这个时间的概念啊，只知道说会过去，但是不会形成特别有效的紧张性。因为什么呢？你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所以你就不知道这种时间节点该怎么做。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时间一天天过，你却没有什么增长。所以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人其实说的贴切一点，你是只是在活着；再说的难听一点，你只是在混日子，对吧？这一年的时间就过了。我们原来说过，如果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画上叉，你自己想想。你最多，我说句实话，打你记事儿开始，对你生活有意义的时间不过是60年。前面10年你是小孩子，记不住什么事儿，对吧？然后后面10年基本上都是在病榻上度过。中间我算你活到80岁，你也只有60格。你一把叉，今年一过一格，一把叉就没了，对吧？眼一睁一闭，一年就过去了。所以我想说，当你们遇到了这些这种状况的时候啊，我想告诉你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回看自己的人生啊，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像伊思老师，我一看10年就过去了。最近跟朋友在聊天，最近这10年我的成长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目标，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断的去努力，才会去累积。到我们往后走的日子里面，你才有回忆，你才有成就，你才有经历。所以，我们去开辟这个课程，像伊思老师的立体思维法，其实最重要的，有很多同学上过的，就知道这个目标对于我们的价值和含义。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什么？能够让大家在生活里面去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能够去找到我们不说梦想那么虚假的话。能够去找到我们每一天为之而去做事情的那个意义，希望大家在这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有效的成长。我们希望我们的付出是带给你们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我不跟你们说什么正能量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你们都可以过得更好。时间还对于我们来说，离过年还有那么2个多月、3个月啊，所以希望大家抓紧剩下的时间。报名我们的课程，有的人说不报名课程就没有长进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悖论，你如果说觉得我们课程不好，你就别来，你来了听了，其实是因为你认可知道我们所说的道理，而你又不愿意做出改变，这才是最蠢的，明白吧？你说你没来，你没听见，那是另外一回话。你来了，在这里面你觉得课程还不错，你在这里听，为什么不报名？对吧？当然，你觉得我这是广告协议，我只是跟你说个道理，毫无广告协议，好吧？时间关系哈，我们开始讲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课题，讲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们要今天要讲什么呢？哎，很简单，要讲的是什么？一错再错，为什么你就是无法改变？有这个问题的同学举个手啊，有这个问题的同学举个手，来我看一下，一错再错。就是无法改变啊！有些同学其实觉得没有啊，我平常没什么错啊，对吧？其实，在这里面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你们满脑子认识就是认为自己是不是犯错就是固执， 啊，像这种问题就是有些人这种固执，死不认错啊，最多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来看看我们曾经所犯过的那些错。第一个啊，第一个什么呢？明知是错啊，我就是想要，明知不可而为而为之啊。我为什么前面加上就是想要呢？往往我们很多同学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为什么想要做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欲望在支撑着他。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同学啊，你说你这个女朋友，你这个毛手毛脚，你告诉我，你知道错吗？啊，你知道错吗？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你知道错吗？对吧？这是最典型的，因为身体有欲望，忍不了。在这里面有很多同学哈，我说到，大家不要否认哈，还有一些同学，比如说在这里面同学一定有，而且不是极个别啊，这是在少年成长阶段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就什么呢？偷人家的东西，拿人家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啊，一定有，一定有，知道这个不是错吗？你知道，你非常知道，但是你就是想要，对不对？但是你就是想要，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犯的这些错误里面，我加上了第一条，我就是想要，所以怎么样？你会明知是错而去做。这就我们说一错再错，你老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栽跟头，就是这样。这个行为啊，如果从小我们是在这种行为上面，我们常听见一句话叫“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啊。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有小时候所带来的这些行为习惯，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生活里面对于所有事情的一些处理方法。在小时候对于这些事情自律性不强的同学，随着年龄成长，一定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会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状况，然后不顾后果，这些人是最可怕的。所以我放在第一条，这些人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会经常去犯一些明知故犯的错误，而这些明知故犯的错误，实际上很大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啊，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说，如果你们出现这些状况啊，你们自己就要小心了。这是第一个哈，我们曾经犯过的错。第二个，犯错之后嘴硬，死不认错啊，犯错之后嘴硬，死不认错，有没有啊？到现在有很多同学还是这样，犯错之后嘴硬，死不认错啊。有风同学说没有，我说你有，信不信？信不信？啊，其实很简单，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经常会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平时哈，啊，不信你看，这最典型嘛，你这个行为就已经表现嘛，你一定这样犯个错嘛，然后你死不认错嘛，你现在就跟我对着干嘛，就说不信嘛，这就叫凿子道，哈，死不承认，哼哼，这是坑啊。我们说句实话，有很多时候这种过程是怎么来呢？其实小时候往往跟我们一样，小时候经历有关，在小朋友面前，在同伴面前，我们要面子，你明白吗？我们要面子，所以做错了之后呢，我们就死不承认啊，死不承认，然后这种状况呢，就会带入到我们成年阶段之后，做了很多事情之后，自己会，而且最关键是这个东西啊。最可怕的不是说你死不认错这件事情，最可怕的是你会对自己去找各种理由、找各种原因来催眠自己，来催眠自己，你让自己所出现的这种状况啊，没有办法去走出来。你一旦出现这种结果，会怎么样？你会把矛盾还升级。我为什么说一错再错啊？明明你就错了，为什么会再错呢？你死不认错，死不认错之后，你会跟自己找各种理由，搞各种借口来开脱，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去做很多事情来掩盖，这本身就是再错。同这样的方式，你把事情会做得更错，把人会得罪得更深，对吧？这是我们说我们曾经犯过的错里面第二个，啊，这是最常见的。 很多同学犯错之后嘴硬就不认，还要去挑战，还要去说，对吧？第三个，我们在犯过的错里面哈，本来是小事儿，犯错嘛，谁都没有，谁没有，谁都有。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就硬是把它演变成大问题，我们硬是把它演变成大问题。明明是一些小矛盾，明明是一些小错。最典型的现象哈，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最典型的现象，在街上跟人斗嘴，跟人打架，对吧？明明都是一些很芝麻碎皮的小事儿，是不是这样子？经常我们看到这些在街头、公交车、地铁上面发生这些矛盾，你们告诉我有多大的事情？有多大的事情？你们告诉我，杀了你老爸还是杀了你老妈啊？有多大的事情？往往最后有的时候搞到，我们是看过很多例子了。你说什么吵架小事儿、打架小事儿，甚至闹出人命的都有，有没有？有没有？对吧？当然，我是说在外面陌生人面前，你在班上在读书的时候跟同学发生过这样的矛盾没？啊，有没有？这些错误带给我们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关键我为什么去说这些错误呢？因为当你们去犯这些错误的时候，把小事情化成大问题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意味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有很多时候这些错误无法挽回，有很多时候这种错误无法挽回。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有很多同学在事后所谓的悔恨、所谓的这个难过、所谓的这些遗憾，其实没有卵用，对吧？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它没有什么用。你们看看，像这位同学，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同学，对他女朋友，你记住是女朋友啊，不是外面的人啊。当然，前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女朋友，但是一般如果不是女朋友，也不会跟他开房哈。都毛手毛脚干这么一件事情，都情有可原了。那你们会发现，要去弥补这件事情都这么难。你们在生活里面，你想想，你要去弥补其他事情，这个东西有多难？所以我们所说的问题是说，一再犯错，这里面包括的就是这个。你小心犯个小毛病、小错误，最后把矛盾升级，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要不得，非常非常不可取。这我们说的第三点啊，第四点。哎，有很多同学刚才说这个都是属于性格暴躁之人犯的错，有些性格懦弱的同学干什么事情，哎，看到没？一出问题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一出问题就躲，有没有？一出问题就躲，有没有？啊，有没有？关键是，你躲得了初一，你躲得过十五吗？啊？你躲得了初一，你躲得过十五吗？你这种逃避的态度，我问你啊，事情躲过去了没有？一二没有，躲过去了没有？啊，事情躲过去了没有？回答我，躲过去了吗？没有躲过去之后，你告诉我，本来可以解决的事情是不是变得更糟了呀？是不是啊？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变得收不了场了，这不是一错再错吗？这不是一错再错吗？为什么一定要自己不在当下把这个矛盾在或者这些问题在最小最可控的范围，非要搞得自己受不了场呢？啊，这个性格暴躁的人才会一错再错啊，性格懦弱的人一样也会一错再错，这就我们说的一出问题就躲啊。好了，刚才说到性格暴躁，这里面就有了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对吧？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有没有发脾气、发怒，对吧？有很多时候事后会后悔，但是有卵用。我们读过一则寓言故事，说的就是当你跟别人说出伤害别人的话，做出伤害别人的动作，都是钉在木头上的钉子，你哪怕把钉子拔下来了，那个伤痕依然在。就像我上次说的哈，跟人相处有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意气用事，但是呢，你就忍不住，就要跟人家去吵架，就要争个你长我短，就要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对吧？结果呢？结果朋友没得做了，结果受到人家的指责，甚至有甚至 还会殃及池鱼，对吧？两个人吵架，吵完了人家劝你，哎，一人少说一句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你这样做也是你的不对，你在这个时候会说什么？关你个屁事啊，你他妈跟老子滚，滚远一点，你他妈再啰嗦老子弄死你，对吧？完全没有理智，只是放纵自己的情绪，这种状况其实就我们说的哈，有很多同学说一言不合啊，拔刀相向，就这样。这个世界上能够保证谁都一定跟你一样，能够保证谁都服从你的想法，你的脾气你的性格就能够代表整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吗？你不满意，你不满意就可以发脾气吗？有用吗？你发脾气解决了什么问题？还不是把事情越弄越糟。这里面最可怕的是有些人还把这个东西当做自己的个性，听没听过他们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这个人就这样，对不对？这说句实话，这是最可悲的，明明都已经错到没有地步的情况下还要去强调自己，你觉得自己很牛逼啊？你牛逼啥啊？你牛逼，对吧？最后的结果都是你自己背这个锅，脾气暴脾气暴有什么用啊？最后的结果是身边的人都离开你。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同学怎么犯错？喜欢钻牛角尖，固执，对吧？凡是遇到事情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啊，而且一定往这个牛角尖里面钻。我们一说话，这里面说了一说话，他就会拿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来啊。当一次老师在这里面说啊怎么怎么有些人呢是怎么样的，他就会告诉你，不是啊，我见过不是这样的。好吧，那我说的是大部分现象，你说大部分现象，那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他偏偏就是怎么样的啊，他会跟你来辩嘴啊。我们曾经原来有一个学员，我说任何一句他都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说任何一句他都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说那好啊，你觉得不是这样的你去试呗，我又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其实到最后啊，他私下跑来，这还好，这个学员还好啊，他其实认识到了自己问题，他最后跑来跟一次老师说，我有的时候就是钻牛角尖。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你越劝他越不听，你越劝他越要偏要这么干啊。他不光是抬杠，你说光嘴巴上抬杠还好，他愣生生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也往这个里面去钻牛角尖。这种钻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跟他去相处，我不理你就行，对吧？你按照你自己来啊。我们是这一类人哈，更多的体现在哪一些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叫这个性格上相对于来说比较，应该说不是那么外放的啊，性格上比较内向和比较怎么，他不是懦弱，就性格上他比较内向，但他不懦弱啊。我曾经见过这个，有一个这个属于这个年龄比我大的一个这个老工程师啊，那时候我们是做一个这个业务和项目的时候，哎，我就告诉他有些事情啊其实要变通，客户那边的需求我们得做，而这个人呢不听，一定要按他的来。我做了几十年我还不知道吗？对吧？我做了几十年我还不知道吗？然后通过一了解我才知道，他身边的他那些同事对他的评价就是那是个老家伙，他一点不得到人家的尊重，那他妈那个老家伙你别理他，那个人就喜欢钻牛角尖。在这里面你想想，这个我这个说真是应该大家都见过，他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的，他所谓坚持他的原则，我说比如说做人啊要讲良心，做事啊要讲方法，这我都认可，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原则是不符合集体利益的，你最起码你做的东西你要客户满意啊，这是大前提啊，你不能够说把自己钻个牛角尖就要按你的那套方法来做啊，更何况事实最后证明它是错的，社会的技术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你所认识的那套东西它出现了变化，不能够按你的来，那你还要这样固执的认为，你还要钻这样牛角尖。最关键的问题是身边的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啊？这种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出了问题我担，对吧？出了问题我担，有没有听过没啊？出了问题我担， 但关键是在这里面，这就是最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你担，我当时我恨不得抽他两下嘴巴子，你担个毛啊，你担。项目要真出了问题，客户追究起来几百万，你担个毛啊，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啊，你担得起个屁啊。这典型的说话不经大脑，固执己见。所以这样的人带来的问题是，你不是说坚持自己的原则，你而是在干什么？跟身边的人添麻烦，跟身边的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你最大的问题，你想我们最后我们团队只能讨论一件事情，怎么把他给撤掉。那这人还不能轻易的撤，这人已经固执端了解人到什么地步了，你要是把他给撤掉，他还跟你闹，我来个去啊我。所以在这里面哈，我说这些人真是你的这种固执的这些东西，这样为什么？你想想这个，我都说比我年龄大老工程师了，他干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个老工程师，他其实没有一点长进，就是因为他这种状况。他唯一能够说还能坐这个位置的原因，就是跟其他年轻人不同的地方，就他还是能吃得苦啊，还是能够耐得牢，唯一有这么个原因，所以没有被把他给 pass 掉。如果这一点上他再有问题啊，像我们身边这些年轻人啊，你们已经没有老一辈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了，那你再钻了这个牛角尖，你就真的会成为身边人人见人想打、人见人想骂的那个废材了哈。所以你们要小心。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有很多同学每一次做事情啊，他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我能得到什么。这种状况呢出现最大的问题，我来跟大家说哈，这种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会出现哪些问题啊？比如说做传销的啦，比如说卖保健品的啦啊，比如说那些坑蒙拐骗偷的啦，对吧？一直出现的状况就是只想着我现在得到什么，而忘了自己失去什么。生活里面这类人说句实话已经到了，就你不要跟他谈良心，也不要去跟他谈所谓的道德，跟他只能谈一件事情，就是利益。他所关注的就只有自己的利益啊，别人得到什么他不管，我才不管别人，我也不想别人。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我得到了就是我得到了。但是你要记住了，无论你得到什么，你都要付出代价。而他们这些人最大的弊端就是他永远看不到自己付出的代价。你以为你得到钱了，你要明白得到钱的时候你会付出什么？会付出人家对你的信任，会付出什么？会付出时间上面的成本，会付出什么？会付出相应的风险。你这样的方式带给人的是什么？一定是你造成的这个结果是要什么影响到他人。所以在这里面，当你们去做这种只顾自己利益的时候，你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什么？被他人抛弃，被他人抛弃。你最终接下来所干的事情是会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狭隘，你做出来的事情会越来越不被人接受啊，做我们说的目光短浅。这里面我们讲完这几点，其实大家都会啊觉得哎呀还好，有些我们有，有些我有。但是在这里面我想说，我上面说的这些问题，你们觉得你们每个人是对号入座呢？是每个人对号入座只有一项呢？还是会有附加的有多项啊？你们觉得是只有一项呢，还是有多项？在这里面我想告诉大家，在这上面很少有人只具备其中的一项，很少有人只具备其中的一项，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具备其中两到三项以上。有些同学说我这个暂洗衣卡说这个同学暂时没有，我告诉你，在这个上面只有程度的高低，不存在没有的问题。有些程度比较严重，有些程度比较轻，绝不存在没有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说你没有，你想想你曾经犯过的错误是怎么来的，你曾经出过的问题是怎么来的，有没有跟我说我从来不重复犯错的？我只会送你三个字，你知道是哪三个字吗？啊，知道哪三个字吗？一棵树， 啊，一个蜜蜂，知道什么意思吧？吹牛逼，绝对都有重复犯错的时候，绝对都有自己犯过的这个。你问我有没有？我告诉你，我年轻时候一样有，不可能没有人没有，只是程度的不同。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你要从为什么呢？其实在这里面，当我们面对这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分析为什么会一错再错。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不对？很多个错误都是因为自己好面子啊，就我们说过的要存在感嘛，对不对？你老是想在人面前找自己的存在感，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你就会不认错，对吧？所以你才会有这些不断累积的这些状况，包括你的钻牛角尖，也都是在这中间一样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第二个，很多同学为什么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呢？有些同学我还真不是在乎面子，但有些同学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他们怕承担后果，所以他们就试图去掩盖、试图去逃避、试图去推卸责任，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只做错了事情啊，你去紧张啊，对吧？一紧张你就开始怎么样？编谎话。对不对？有没有很典型？我来跟你举个例子哈，我跑过去问，哎，那个小吴啊，这个东西怎么会？我上次看这个结果要汇报的，为什么没有啊？你是不是没做呀？注意看啊，如果在中间没有其他人的话，你就会说不是不是，我不是没做，是网络坏了，是电脑坏了，是那个坏了，是这个坏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是吧？你怕承担后果，这是不是一错再错？你们告诉我，这是不是一错再错？还有些人会怎么样？如果这中间有别的人，哎，没有啊，我交给小林了，我交给小林了，我那里发了呀，哦，可能他没看到吧，对吧？哎呀，有同学说，或许真的电脑坏了。我告诉你，真的电脑坏了的时候，你那个理直气壮啊，你那个，哎呦。你基本就怕就差没把这个坏的电脑拿出来游行了，那你叫得意。我们很多同学一旦有一点点这个问题的时候，张嘴就来，就是说假话，张嘴就来就是推责任，就这点，因为害怕承担后果，逃避嘛。第三个，为什么一错再错？就我刚才说的，钻牛角尖这类人死脑筋。什么是死脑筋啊？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只有一种途径和一种办法去解决吗？是不是真的只有一种途径或一种办法啊？一算不是，是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或一种办法？不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是一根筋轴到底，他就认为只有这条途径，只有这条路，所以解决起来他会觉得特别的痛苦，非此即彼。在他的世界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选择题。做还是不做，是还是不是？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不是这种二选一的题目，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答案可以选。而你的这种死脑筋所造成的状况是什么？当你真正出问题的时候，你所选择的要么就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逃避。你要么就是想，我真的错了吗？你要么就是找这中间的理由和借口和过程和原因。你根本就不会在这里面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途径，还有什么方法，还有什么办法。所以到最后，你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事儿你永远解决不了。有的同学在生活里面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你问他犯错吗？错了。下次还犯吗？不犯了。下次再来呢？继续犯，对吧？你要问他为什么犯？没有办法，对吧？没有办法，还是这个两样的，就是没有办法。第四条，我们说的情绪化严重啊，这个前面已经说了，不需要我再解释了。反正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啊，反正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啊。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我也知道我不应该说，我也知道，但那些知道都是你一个人的时候知道。我告诉你们，我见过最好笑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个人关起来。啊，就我们的学员啊，因为我经常看不到一个人啊，我见到人家的时候就肯定两个人。他是私底下一个人关起的时候，自己很懊恼、很悔恨。只要有人在面前了，嚓一下又变刺猬了。我没错啊，我没错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啊，怎么了嘛？ 对吧？有没有一二没有？我觉得真的很可悲，这种人，这典型的属于装逼，装什么装啊？哎呀，错了就错了嘛，认个错多难。但是呢，还这种情绪化还控制不了，绝对控制不了。到了面前，你就是像那种刺猬一下就张开自己的那种全身这个刺就炸毛的那种结果。第五点，坏习惯啊，我说了，在这里面跟你的这种成长经历一定是有关系的。养成的这种坏习惯，做任何事情，像我前面说的，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坏习惯，对吧？做事情从来就不动脑，这是坏习惯，对吧？遇到什么问题逃避退缩，这就是坏习惯。你养成了这种坏习惯，你们会发现，你就像有些同学说了，知道错了吗？知道了，但是下一次就是不改，为什么？习惯性使然，我一做就是这样子做。我一想问题就是这样子想，其实说的难听一点，就叫狗改不了吃屎。最后一点，单细胞哈，这一点是最可怕的。我们有些同学居然还觉得自己这个属于把自己给自己抹上一个漂亮的符号，叫什么呢？我是属于那种什么心机不深的啊，我是属于那种什么不会防范别人的，我是属于那种思维比较单纯的，对吧？哎，对，有的同学说我心直口快的，去你大爷的！你妈，你就是弱智，你们干嘛不说呢？做事情总是这个，我们说的不好听，就是这个屌样子。你要明白，你搞错了，你搞砸了，你没做成。你不要跟自己贴个脸，舔个脸，还贴个金，觉得自己你弱，你有理啊？你不会，你有理啊？甚至真的还有人就会跟我说，我这个人就比较蠢。这有女生还会说自己蠢蠢哒，我最受不了这个哈。还蠢萌，啊！你告诉我，你蠢萌的结果谁担啊？啊！你干事不要承担后果的。我遇到这种人，我真的躲远一点。有人跟我说他蠢萌，有人跟我说他傻白甜，有人跟我说萌萌哒的，我告诉你，一上我第一反应是跑，我第一反应是跑，你知道吧？他标榜着我没有害人之心，我这个人没有害人之心。我靠，你没有害人之心，你把我害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哭。我说不，这典型的不怕神一样的队友，就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我刚才一次，我人生中真的被这猪一样的人气得吐血过，真的是一口老血吐出来了。所以我遇到这种人，我真的躲远一点。你别惹你别沾上我，你自己蠢蠢到你窝里去，你自己蠢的呀，害你自己，你千万别害我。这我们说了，这是造成的原因，但这其实是什么？其实还不是根本原因。这只是一种现象，你们觉得造成这些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能告诉我吗？你们觉得造成这种，其实这还不是根本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是啥？造成这种现象是啥？啊，根本原因的现象是啥？有人说思维，有人说智商低，有人说懒得动脑，还有人说精力浅，体质差都出来了，哈哈哈，啊，家人溺爱。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造成这些事情的根本原因，第一个，我们前面说的都是这些现象，叫现象级问题。往往很多人分析到这一层就完了，我们需要往里面更深层次的来分析这些问题造成的原因啊，就是什么成长环境，这我们不分析了，那个每个人有各有千秋，我们来说通用性的真正原因。第一个，遇到问题，感情用事。不会理性分析，很多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学会的状况是什么？就我说过的，凭感觉，对吧？凭自己的喜好来解决问题，一刷不是？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凭感觉，凭自己的喜好来解决问题，就我们说的感情用事，有没有？一刷不是？哎，洗卡同学还来说太理性了也不好，哥们儿。你这属于我刚才说的里面，你典型的不用脑。理性这个东西，什么叫太理性了？理性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存在，它是一个属于事实一样的存在，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有空气，它就相当于我们生活里面的空气，它是不能少的。你别跟我用多与少来分辨。有些人不能叫理性太多了不好，只能说这些有些人的理性下面他没有情感。这是另外的话， 本身拥有情感也是理性之一，本身拥有情感也是理性之一，因为在你的理性里面，你要去深刻的人理解人性，你要懂得人家是有情感需求的，这本身也是理性。有同学给你指出来了，你这就叫钻牛角尖。所以在这里面我说的核心问题是，很多同学是靠感性来解决问题，不会理性的分析。比如像我说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只有一个途径解决？不会。那么你们都知道这个理由，但是你们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你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什么？我生气了，我难受了，我想要了，对不对？这就是你们判断的唯一标准。老子生气了我就能骂，我难受了我就会拒绝，对吧？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当你没有做出这种可能性的分析和判断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判断行为选择就是靠我们的情绪化，就是靠我们的这种面子观，就是靠我们自己的理解来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最典型啊，在生活里面，如果你跟人家发生矛盾啊，你的朋友，你的亲朋好友，你会怎么解决问题？很多同学就说，大不了道个歉嘛，对不对？大不了道个歉嘛，是不是这样子？哎呀，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我赔偿损失嘛，是不是很多同学就这样觉得？一是二不是，对不对？那我问你，有用吗？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你有几次道歉被人接纳？你赔人家赔能赔得了多少损失？这就是典型的处理问题不过脑。就像同学说的，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嘛？你大不了道个歉嘛，大不了赔偿损失嘛，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我告诉你，大不了多得去了。我们实际上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靠这样子，什么叫大不了，或者解决问题就那么简单粗暴，要么一要么二，跟人家去沟通问题，跟人家去说话，跟人家去解决事情的途径，要么一要么二，就这样的。你搞还是不搞嘛？你跟人说话是不是这样的？你搞还是不搞嘛？你做还是不做嘛？行还是不行嘛？是不是这样跟人说话？找人帮忙，哎，你帮我个忙，行还是不行啊？是不是这样说？你是不是跟人家这样说？哎呀，哪那么多废话，你就告诉我你行还是不行啊。我请问你们，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什么感觉啊？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什么感觉？什么行还是不行啊？我操，那么有病啊！我操，老子为什么要听你的？你解决事情的途径你用用脑，你需要人家帮忙，需要人家配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的，不是你所认为的大不了，不是你认为的行与不行，它有很多的关键因素。你需要人家帮忙，他需要帮，就比如说你让人家帮你一个忙，你需要提供给他一些什么理由原因，你还要给到他一些工具便利条件，你还要给到他什么利益，你这些东西你都不去做，你直接就是行还是不行嘛？不行你就不是我朋友，不行你就不是我哥们，不行你就怎么怎么样，我去你大爷的，我操，老子一刀劈死你，我就觉得不行。遇上你这样的人，我操，刚才有人问是怎么跑，我告诉你，遇上这样人跑远一点，躲得越远越好，回头一定落你入坑的。他干的事情到处都是坑，你想想你跟他在一起能够不入坑吗？这是第一个核心原因。遇到问题感情用事，不会理性分析，说话说的跟真的有时候说的听得让人来火，跟白痴一样。第二个，自私自利，心态扭曲，只关注自己得到。很多同学在这里面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其实原因无外乎就是自私自利，只想自己得到。就以我刚才说那个同学的例子，我批评那个同学的例子，自己的女朋友自己做错的事情，你们看他来处理问题怎么办？其实这种人，我说句实话，你们没感觉，我其实是很火大。为什么？很典型的心里面只有自己，很典型的心里面只有自己。他所谓怎么办，其实关心的是什么？关心这个女朋友别丢了，他根本就没有去关心当时女朋友心里面的想法。他所想的是能不能把女孩哄回来，只要哄回来这个事情就过了，对不对？只要哄回来，你这个心里面怎么样，你觉得他心里的这个就过了，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没了。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当时对方的心理状况，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对于人家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不对？ 哎呀，你们不要跟那些这个情绪化严重的人去斗嘴，好不好？这种人就是我刚才说的死脑筋、钻牛角尖，他就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永远要去犯错。其实来这里，他其实是想改变自己，但他改不了。就是向你们来证明我讲的课多有效，这种人就是这样的。他不是在这里兼听则明，我们说真正的状态是什么？理智的状态是去听人家说的，不管对与错，兼听则明，然后自己再来分辨，跟事实生活中的事实来分辨这些东西的对与错。然后你们有几个人一说他之后，就真的就是面子就挂不住了，就会跟你们来互相喷了，对不对？这不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吗？这些东西不需要去纠结，也不需要，你觉得不对没关系，你可以不听。对吧？就我说过了，其实在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其实你来，你是知道自己身上有问题的，其实你是想去改变的，那你所以才来听嘛。听的这个过程，我没有说我一定是对的，你叫兼听则明，去听一听，多听一听人家的言论，多听一听人家说的这些东西。毕竟这不是针对你，我们只是在抨击事实，描述社会现象，在讲这中间的道理。有些东西你觉得不对，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不需要，就是说我们解决不需要靠感情意识来用事，你不需要跟这里面的任何人发生矛盾，你不需要跟这里面任何人去进行斗嘴，其实这才是解决的途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我说这些东西，你看这里面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行为，只是他们认识不到而已。我刚才举的这个同学例子一样子说的，他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他认为就是现在冒犯了女朋友。他想挽回这个事情，其实挽回根本我们说用心跟不用心区别就在这里。什么？为什么人家不接纳你？因为你所谓的挽回，就是所谓想把他哄开心了，这个事儿就没了。但是真正的用心是什么？是要去解决这中间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很多同学所谓的自私自利就是在这里面，他所想要的往往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这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男性跟女性在这里面，很多时候就出现这种状况。有些男孩子只想着自己要的那个结果，哎呀，你有衣吃有饭穿，或者不有饭吃有衣穿，对吧？那日子过得挺好，你天天在这里纠结啥呢？但是女孩子不是这样认为，她觉得她心里面有一些地方是你不关心她、不了解的。她说我天天都这么上班，认真用苦，难道我不关心你吗？这个跟你所谓的关心是完全不一回事儿。这里面所出现的状况，就是每一个人去想问题的时候，都只会从自己的立场，从自己想要得到的地方去思考问题，这就我们说的自私自利。当然，这个程度会有所不同，有些人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只关心自己是否得到，所以他就会遇到那么多一错再错的原因。他跟朋友在一起，只关心自己是否得到。所以他跟朋友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朋友这个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觉得身边人对他都不好。其实，在这个时候一说，我有很多时候我都很来火。我说你到底生活在一个啥样的社会里面啊？人人都对你不好，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行为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啊？每一个人。对你来说都是脑子有病的人吗？每一个人对你来说就是一定要欺负你、伤害你的人吗？有一个、有两个，我信。你说你身边都是这样的，我真的就不信了，因为这不符合逻辑嘛。一定是你身上自私自利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个我绝对向你保证。你说有那么一两个，我绝对信。但是你说你身边都是这样的，我真不信。我身边的有同学来咨询说，就像刚才有同学来说，身边就没有什么朋友，我只是委婉的说他成长的经历。这确实是他成长经历带来的，但是回过来也造成另外一个问题，他跟身边人无法交流，很多时候除了所谓的这种技巧、所谓的这些能力之外，更多的他心态上面那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一定是关键。第三个，对问题的认识过于简单，不动脑。在这里面，我们很多同学一错再错，就是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啊。真的就是那种完全不过脑，有些同学基本上在平常生活里面做事啊，这个我说的也真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完全不过脑。不过脑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问问题，你们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这类人了。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这么做？完了，一脸懵逼啊，他答不上来，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有很多人在生活里面做事就是这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脑子是懵的，从来没想过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从来就没想过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如果我问哈，有面要面子的同学就开始脑子里面再开始转，再开始在瞎编。然后我是因为吧，觉得吧，这个吧，所以吧，啊，我就这么干了，对不对？好多人是这样的，一如果这样一问你就开始在编，其实当时自己根本一点想法都没有，为什么这么过？想没想过为什么？根本就没想，拿起来就做，对吧？张嘴就骂，遇到了就躲，都是一种像我们说低等动物的条件性反应一样。洗衣卡同学说做事情肯定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好吧？我来问你一个最简单问题啊，你不是一直在这里挑战吗？这么多同学看了来作证啊，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挑战啊？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挑战啊？告诉我，能不能不编啊？思考，思考啥？思考啥？我想着就问了嘛，对不对？就是我说的嘛，你根本就没想过目的嘛，这就是很多人出现的状况。你没有去想这个中间的过程，你大脑都没有想，你就按照自己的情绪，我想问就问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边的人有很多人对于你的行为是不理解、不了解、不喜欢、不接受的，这就是结果。当然在这个时候你会维护自己面子，然后又在这里面来一句，我又不在乎他们。西卡同学，对不对？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说我又不在乎他们？其实在这里面这个整个过程，你又发现你做了一些的事情错了，然后你还在错，错了还在犟嘴，犟完嘴之后你得不到人家认同的结果，这一切事情做完了 ，I'm over， 你一切什么都没有得到，你什么结果都没有，对不对？不是批评你，这是每个我在讲这个问题，是很多人身上有这个问题，你不觉得而已，你认识不到，这个为什么我要讲课？这就是我的目的，我就是让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就一定不是在批评你哈，告诉清楚。如果是批评你，像那些人，我基本上不理的啊。这我们说的，实际上在这里面我说了，对于问题的想法过于简单不动脑啊。这里面典型的例子啊，现场就有例子，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想问就问了，我想说就说了，我想做就做了。为什么？理由、原因、目的，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会中间有什么所谓的经过，就不会有中间的所谓的条件，就不知道自己改进和改善的地方在哪里，也不会找到自己出问题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有很多人会说，意思老师，我跟人交流我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最大的不知道就是因为他自己平时就没有去动过呢，这就是核心。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只是一些现象，而现在我跟你们说的才是问题的根本核心。第四个啊，跟人的沟通不到位，无法获取他人的信任。很多同学之所以去产生这种一错再错，会出现这种问题不断重复错误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典型的点，就是这类同学他们跟人沟通的时候啊，当然有前面的很多一些掺杂性的因素在里面，比如说自私的因素，比如说表达能力因素，比如想问题不动脑的因素，但是归结到这个点上面，就是他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没有什么方法，沟通不到位，那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身边人对你的这种说的话想的事情啊，其实我们说句实话，人与人之间很难进行了解。为什么？因为都是个体人，你心里在想的是我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人真正会去主动理解你。当人家不主动理解你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们处理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跟身边的人是相关的，哪怕就是像这个什么，这个刚才那个洗什么卡，洗牙卡这个同学啊，其实他在这里面跟每个人不认识，但是他进入这个群体，在这里面做的事情跟身边人就相关。当他在沟通不到位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只是情绪化的表达，只是去说自己想要的，只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点，就是没有人会去理解你，也没有人会去帮助你，也没有人会去接纳你。这个过程带来的就是你接下来做的事情，所谓的对错，其实我跟大家说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绝对的对，也没有所谓绝对的错，它一定是参照一个标准。就像你说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一样，没有绝对的。你什么叫高，对不对？你长得比我高是跟我对比，你就比我高，但是你跟喜马拉雅山比高，你比得过吗？对不对？你说海拔高，海拔也是要有参照视频面的， 要有海平面作为参照，里面才能出现海拔高，但是不然你没有这个参照标准，你到底哪里高呢？所以在这里面所谓的对与错，它永远是一个相对的，其实这就是相对论的核心原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去看到，如果是说相对的情况下，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判断，其实就意味着身边人绝大多数人所认识的一个道德标准，一个所谓的什么，我们所谓世俗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上面你就会犯错。你沟通不到位，人家不接纳，不理解你，不了解你，他就会认为你是错的。而在这里面，我们人是群居性动物，脱离了群体，其实在这里面最嘴硬的人，最在这里面挑事的人，他也是脱离不了群体。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他没事他跑来干嘛？他没事他跑来干嘛？因为他要活在群体里面，他可能在生活中是典型的 loser， 根本就没有人理他，所以他们需要在网络上去找到存在感。这也是说网络中很多喷子的原因，一上来比如说有个人评论这部电影不太好看，导演拍的手法有问题，然后接下来评价你们知道了吗？评价是什么？你妈，你有问题，你全家有问题，你有毛病，你全家有毛病，你会拍你拍一个试试看，他妈傻逼，是不是这样的评论一大堆？是不是？为什么？其实人家没有说什么，难道我不能发表一下意见吗？人家又没有说难听的话，只是从他的立场和从他的观点上面对这个事情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我们说了，因为现在社交工具的推行，让很多人本身性格弱一些人变得更宅，宅完了之后更加缺乏沟通能力和技巧，在这种情况下呢，跟身边人沟通和相处能力上面会更加的弱，这种弱就会带来很多时候他们缺乏沟通的能力。这种沟通能力一旦缺乏，他们做什么事情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叫格格不入。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发现，很多时候人家都会说他们是错的。然后怎么办？因为人是这样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社会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最典型的叫报复社会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往往出现的状况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标准，当他跟群体进行大范围脱离之后，就会形成无，就我说沟通就没有了，但是他又是依赖于这个群体生存的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矛盾心理，然后他会把这种情绪和情感付诸于在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非特指性对象，就不会指到身边每一个人，不会是说我跟你有矛盾，他是跟所有人矛盾，只要有一个人说他就会反对，他就会喷，这是我们典型的说的反社会型人格。这类人在我们说的网络上的这些喷子只是轻度的表现，如果重度的表现，他脱离社会人群之后，他会产生更多的攻击性啊！你不要说这些人只有犯罪分子才这样，有些很多那些极性恶性犯罪的那些人，他往往在生活里面，其实你去看是那种老实巴交，甚至不太出声的那种人。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其实所谓的这些错误，当然是我们人给他所定义的错误，是我们公众群体在同样的道德标准上，在同样的社会秩序伦理上面所定出的这种标准。但是这种东西的标准，一旦你没有好的沟通余地和方式的话，你就会被人所指责，而这种指责就会让你产生对群体的厌恶性和什么这种抗拒性，那你接下来事情就会跟所有人进行对抗，你就会越来越错误。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偏执性的人格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样。而偏执性人格产生之后，就像我说上面说的，一错再错就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做事情钻牛角尖，然后情绪化特别严重，对不对？是不是都这样一错再错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么个过程？然后跟我们的社会就渐行渐远，就越来越让自己的这种沟通和表达以及处事解决问题能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弱。所以在这里面，你们不要老觉得这种有的时候我们犯错只是思维的问题，我告诉你，经常重复性的犯错，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跟你的心态、性格、沟通能力跟你的思维都有关系，它绝对不是单一一点形成的啊。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解决问题啊，这是讲思维的问题了，没有步骤，没有方法，从一刚开始就犯错，这是很多同学都在做的事情。解决事情，很多同学说句实话，就像我问过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你们做很多同学做事有没有步骤啊？ 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有没有步骤，一做什么，二做什么，三做什么，有没有，来告诉我一有二没有。很多同学其实解决所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拿上手来，其实拿上那一瞬间他就真的就像我说的已经开始错了。为什么错了？本身在方法上面就错了。当你没有步骤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做事情一定会什么次序颠倒，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杂乱无章，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什么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和原则。所以很多同学当你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方法，没有这样的步骤的时候，你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一个结果，做不好。你做不好就会就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错嘛，错了之后你会怎么办？就像我们说的情绪化来了，对吧？就像我们说的害怕承担责任了，就像我们说的逃避了，就像我们说的怎么样，哎，自己自私自利的心态出来了，这一切的结果又会铸成你第二步的失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从最刚开始解决问题就得有一定的步骤和方法。就像刚才有同学提出啊，这个人太理性了不好。其实我想说，理性不理性，理性看你怎么用。当我们在生活中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们，一定是理性。这个理性并不是说不带情感，而是说在这里面的理性是有条理，是能够有一二三四五的步骤的。这个性是什么？这是由你自己的个人标签的性格，也会带入感情的色彩。条理里面会包括我要不要考虑周边人的感受，这就是理性中的感性。条理中间会考虑我要不要考虑对方会在想什么，这些东西的步骤安排里面要不要考虑感情和人性啊？要。女孩子的体力不好，那我们在这个时间上面安排的时间就不能以男孩子的体力为标准，这就是人性。但这都是理性所带出来的人性。不要认为我们说讲感性，当你纯讲感性没有理性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最大的状况，其实会变得更为的冷血。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的感性放在前面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变得更为的冷血，因为你的感性其实就是所谓的你的主观判断，就是你所谓自私心理状态。因为你的感性只是从你认为你觉得你喜欢的角度出发，所谓的理性所看待的是我们在这里面尊重年龄性别，对吧？尊重不同的风俗文化，尊重每一个人其实所处的当时的状态所要去了解的，这才是感情和感性。所以我想跟你们说，很多时候你们之所以犯错，根本的原因是在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和步骤技巧上面缺乏这样的方法。为什么我去推出我的立体思维法课程作为基础课程？其实有很多同学不明白，因为在这里面我想告诉大家，当你们真正去跟人相处，当你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去生存的时候，其实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去面临生活中的无论是人和事，我们都得逐一的去解决它。那么这个解决它一定要有相应的一些步骤，一定要有一些相应的方法。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人之所以到现在能够成为生物链顶端的这个人群，是因为我们进化了，进化了之后带给我们的是智慧，带给我们的是知识。而这个智慧和知识正是指导我们如何更加理性有效的去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些东西撇掉的话，靠我们的感觉和行为方式去生存去解决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跟那些动物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想告诉你们，解决问题的途径，让自己不再犯错的途径，让自己不那么感性不那么不理智的途径，都是来源于我们对事情的这种思维能力的提升。当你知道，就像这位同学一样，当我能够用像洗衣卡同学这样，我能够用我的逻辑道理和事情让你看到结果，让你看到过程，你就会怎么样服气，你就会认可，认可之后你才会按照这个途径和标准去做。那么在这里面怎么让我们对一件事情了解，就是我们去分析。就像我说的，首先我们去解决一件事情，你得搞清楚所谓的感性 感性是什么？就像你说的，我们不能完全理性。那理性里面，第一个你要搞清楚你的定位，你跟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什么关系，你跟这里的人是什么关系。其实像喜卡同学，如果你进入到这个群体，你对自己的定位清晰，有自己明确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这里面既能够说出你想说的话，又不会被人讨厌，同时还会被人接纳和理解，这才是我们解决事情的途径，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哈赶紧去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当然到最后你们说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啊，我在这里面呢给大家输出一个顺口溜啊，能够让你们去解这个事儿。讲太多的道理我估计你们记不住。顺口溜怎么样？很简单，第一，遇到问题先思考啊，遇到问题总要想着吧，我不管你想多少，其实在这里面我告诉你们，就像我刚才说，有同学你想过为什么吗？你有步骤吗？都没有。所以只要你想就是进步，多一点多两点都比原来是进步。所以很简单，先思考。第二，解决问题有步骤啊，不论解决什么问题，你都把一二三四五给我列出来，一定都是有步骤，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说我不要步骤我可以颠倒顺序重来的，这是不可能，对吧？这个世界是讲逻辑的。第三个，方法上面讲技巧，对吧？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后，你不要老觉得只有一只有二只有是不是，其实在我们解决途径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选，有很多的可能性存在啊，你去多想一下这中间的可能性。第四个，沟通交流少不了，有很多同学在跟人交流的时候，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他觉得这是障碍，这是困难，所以他就放弃，他就觉得我不跟人交流就是最好，其实这是最要不得。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问题，记住了，沟通和交流是解决问题最为关键的点，还真不一定是你把事情做好，有的时候事情做差了，你沟通到位了，这个事情也没事。如果事情做好了，你沟通不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坏事儿。所以你会觉得沟通交流好不好，一定是少不了。最后，心态上面一定要做到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心态上面解决问题，不能只是觉得我想说我就说了，我想要我就要了，我想干我就干了。你要考虑我要好，他要好，大家要好。所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重复犯错？很简单，顺口溜记住，遇到事情先思考，解决问题有步骤，方法上面讲技巧，沟通交流少不了，心态上面你好我好大家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思，希望我课程带给你们的不光是简简单单的一些道理，而是一种思维的启迪，而是让我们能够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有方法有步骤，不是困顿在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些状况里面无法自拔。其实我们都会犯错，我说过了，我也会，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也有时候我们会重复的犯错，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说你知道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知道自己的这种错误你不改，你还在这里不断的徘徊，还在这里走这样原来的老路，我想告诉你这才是最可怕的。既然来听课，我相信你们也是想提高，提高的方式我在这里面绝对不是我现在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解决的，一定是有一个系统的课程帮助你们去提升和改变。欢迎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2357521534和800136299。如果是学会做人、跟人沟通、跟人关系维护、处理人际关系技巧的，还有我的结构化社交，一样报名热线。光说不练，只讲鸡汤的课程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口号，我们是实干的，我们绝不是吹水的。欢迎参与我们的课程，参与我们的团队，跟我们一起成长，让自己收获那一份改变。谢谢大家，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周五晚上8点阿猫继续在这里跟大家相约啊，祝大家晚安。